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有灵。地藏本来护主能生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辅导这个音名当中的第九品观限量品。观限量品当中呢，现在在宣讲四种限量，前面呢根限量已经讲完了，现在在宣讲的是这个意限量。意限量呢，现在讲的是第二个方面，作为量子合理性。那么今天呢，也是通过这个辩论回答的方式的抉择正义，轮番以及相续计二者悉皆有人害，是故根则乃根始，不共知因成一缘，即自证故非他续，由此限量三不同。那么首先呢，是这个宣讲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呢，是一种轮番啊，所谓的轮番呢，就是宣讲这样一种根始和意限量，就是根限量和意限量二者之间呢轮番出现。就是说上次讲的时候呢，比如说十个刹那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刹那是升起这个根始限量根限量，第一个刹那根限量，第二个刹那意限量，第三个刹那根限量，第四个刹那意限量，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这样一种轮番的方式进行升起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相续计相续这个计呢就是末尾的意思这个计就是末尾。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这个根始限量和意限量二者之间呢，是不是在这个根限量的相续末尾，在根限量的相续的末尾，然后呢升起这样一种意限量，比如说前面几个刹那都是升起这个根始限量，那么当根始限量它的相续结束的时候呢，在末尾的时候升起一种意限量，那么是不是这样一种观点呢？那么这两种观点二者悉皆有人害，实际上呢这两种观点都有人害。那么都有人害的意思就是说都有这个仿人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没办法安立的过失。下面呢就轮番进行宣讲二者之间的故事。首先第一个轮番的故事，轮番的故事呢如果说是真正有这个意限量和这个根始限量如是这个轮番的升起的话，那么就说是产生一种过患。什么过失呢？主要就是说根限量呢通过自力它是可以引发决定的，意限量呢通过自力没办法引发这个决定，这二者之间呢有这样一种差别。但是如果说是根始限量和意限量二者轮番出现的话，就应该没有就是说一者决定第二者没有办法决定的这样一种差别了。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就大概我们可以前面做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意限量没有相续，没有相续的缘故呢就非决定，而根始呢它自己有一种可以说是这个相续，有一种相续的缘故呢它可以这个自我决定，通过自力来决定的。那么从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要不然那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什么呢？就说是根始限量和意限量二者呢都是通过一个因产生的，通过一个因产生的话，那么它二者呢就是说轮番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是这样轮番出现的情况的话，那么根始限量可以决定的话，意识限量也可以决定。要不然的话就说是这个根始限量首先是根始限量，然后是意限量，通过意限量又升起根始限量。那么如果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互相做人生所生的这样一种因的话，那么就根始限量如果可以决定的话，意识限量也可以这个决定。或者说呢就说是根始限量它可以这样一种这个通过相续延续，所以它可以决定。那么意限量呢意限量它也是这样一种这个轮番出现的缘故呢，它也应该变成一种有相续，如果变成一种有相续的话，它也可以决定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几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根始限量和意限量它是轮番交替出现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故事就是说一者决定一者没办法决定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无法出现了，要不然就是二者都能决定，要不然二者都没办法决定。然后呢所谓的相续计这个问题呢也有过失。为什么这样有过失呢？因为在这个根限量的最后刹那，它最后引发一个意限量，那么通过因果的道理来讲的时候，如果因具备它这个果就必须要出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果就是作为这个意限量就它的果，根限量就它的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刹那的这个根限量和最后一个刹那的根限量，实际上呢是没有什么甚烈的差别的，没有所谓的完缺就是说完整和这个残缺不全的这个差别的。所以说呢，如果第九个刹那它可以升起意识限量的话，第一个刹那 啊，他也和啊第一个差了比较第九个差了来讲，他也没有什么啊欠缺，没有什么就不完备的地方。所以说按照这个观点呢，第一个差了也应该升起这个意向量。所以说为什么决定是在相续的最后产生一种意向量，而在最初的时候不产生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能害。所以说呢，轮番和相续记二者观点呢都是没办法正式安立的。那么下面呢说事故呢从自己的方面进行观察，安立一种这个合理性，根则来根死不共之因成一元。那么这个就是关照根来讲。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根，比如说以眼根为例，以眼根为例呢，它就是这个眼根呢是根死不共之因啊，这个根死和后面的不共之因要连起来看。那么根死不共之因呢，就是讲这个根啊，比如说眼根就是根死的不共因。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根而产生根死，就像前面所说的鼓声的比喻一样。为什么安立成鼓声呢？因为这个鼓就是发出鼓声的不共音。所以说呢，我们说为什么安立根死呢？因为这个眼根或者诸根呢，就是升起根死的不共音。所以说呢啊，是故根者来根死不共之因啊，就是说通过根它可以产生一种根死。还有呢，成一元也是关带于这个根来讲的。那么根成一元，根成一元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根死来讲，这个根死不共因；对于意识啊、对于这样意见量来讲的话，这样一种根啊就成了缘啊，就成了一种缘。所以说意缘这个意字呢，就是讲意见量或者说意根。那么这个缘呢，就是针对于根来讲的。那么这个根对于意识来讲呢，就成了一种助缘，而不是一种不共的因啊，不是一种啊主要的因。因为就是意见量的主要应该是讲根死，根死作为主要因，而它的这个根作为它的这个助缘。而就是这样合合起来之后呢，它就可以产生一种这个意见量。既自证故非他续，既自证故非他续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根限量和意限量二者呢，主要是进证，那、主要是了知这个外面啊诸法的，了知外面显现法的这样一种两种方式。还有一个自证呢，主要是内观而讲的。那么就不管根限量也好，还是意限量，二者都有一种这个，都有一种这个内观的这个侧面。所以说呢，前面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根限量、意限量再加上这个自证限量的话，非他续虽然又安立了三个不同的侧面，三个不同的繁体，但是呢不能够因为有一个人有根限量、有意限量、也有自证的缘故呢而安立三种相续，是没有办法安立就说是除了自己相续之外的这个他续的。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即自证故，自证故主要是关带于内观，而前面的这个意限量和根限量主要是这个进证啊了知外面的现前法差别讲的。所以说呢三者并不是成立三个不同的相续，由此限量三不同。通过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既举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根进十三者合合之后，第二刹那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根限量，然后呢就是说第三刹那呢升起这个意识限量。那么这个之后呢就是三不同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自证限量，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意限量和根识限量，这三者呢可以同步进行，可以同步进行。所以说呢从这个之后呢三者就可以同时产生的意识。这个方面就是安立了这个作为量的这个合理性的这个问题。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问题呢，遣除遣彼争论。遣彼争论呢，宋子当中讲的，缘取他境观待根，是故此中无二过。缘取他境这个是一个回答的理由，观待根是第二个回答的理由。那么这个就是讲宋子当中实际上直接从答案讲，那么对于问题呢就没有宣讲。所谓的问题呢，就是这种不穿而外道他的一种这个观点。他的观点呢，就是说是因为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说是根识限量和这个意限量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个意限量，对于这个意限量或者对于这个意识来讲的话，他就提出两个问题。那么这个意识他自己在这个了知外境的时候呢，就是说缘不缘起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不是真正要缘取这个取这个缘根识的这个索取境呢？那么就是说他取不取缘根识的这个索取境，也就是说我们的眼根，比如说眼根他所取的这个外境啊，当我们升起这个意限量的时候，这种意限量他缘不缘根识的索取境，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总的问题。那么如果回答说是他要缘的话，那么这个意限量缘的也是这个根限量的索取境，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意限量的索取境呢，就应该成了已觉识。为什么已觉识呢？已觉识就是说已经了知的法再一次了知，那么这个叫做已觉识。为什么说是此处如果意限量他 就是说原曲根石的所属就称以原石人，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根石了之的外境在根石升起的时候呢已经了之的已经升起了，升起之后呢，那么就是后面第二刹那的一线量它圆的还是同一个境，它圆的同一个境，那么因为第一个境呢它在根石升起的时候已经被认知了已经被确定了，然后呢就是说一线量升起的时候又再一次去升起再一次去圆取它，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明显的已觉识。那么如果是已觉识呢就成了非量啊，不应该成了这个正量，这个就第二品当中讲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不敢承许啊，原取的是根识的这个所举境，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意识原取啊，不原取这个根识的所举境的话，盲人应该见色，盲人应该见色这个过失怎么样安立在这个他认为怎么样安立在我们身上的呢，他就是从这个方面来推理的。因为呢这个每一个盲人相续当中都具备都具备意识，从具备意识的侧面来讲的话，这个是大家都是承许的啊，虽然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眼根呢，但是耳根呢或者说其他的根他具备的，所以说相续当中这样意识呢他可以升起来。那么有了意识再加上又承许一个意限量有意识承许一个意限量，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此处的前提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它并不原取根识的所取境，所以说呢就是说一般正常人和盲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有没有根，有没有根就关到有没有根识，所以说呢我们说有根识它就成了一个正常眼根正常的眼识或者正常人，然后呢如果没有眼根没有根识呢就是一种盲人，但是呢从有意识的侧面来讲都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意识或者意限量他自己呢并不原取这个根识的所取境，并不原取根识的所取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意识它升起了这外境的识的时候呢它并不关待所谓的根识，尤其是这个地方我们说从眼根的侧面来讲了，从眼识这个眼识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意根不关待这个就是说根识的所取境的话，那么盲人他有这个意根他有这样一种这个意识的缘故呢他也可以了知色法，因为他并不需要关待根识的缘故。就从这两个方面提了问题，那么对于这两个问题呢就次第回答，第一个缘取他境，第二是观待根，所谓的缘取他境呢就是针对于已觉识来做的这个回答。那么前面说呢如果说是意识他缘取的是这个前面根识的所取境的话就应该成已觉识，我们说没有不会成已觉识，为什么不会成已觉识呢，因为第一刹那根识先呢他缘取的这个第一刹那的这个住持，那么就是说意限量它是第二刹那升起的，所以说呢升起的这个在意限量升起的时候呢第一刹那的这个外境已经灭掉了，没办法再通过意识升起意识升起的时候再去圆它，所以说呢这个意识虽然要圆外境，但是所圆的外境呢并不是当时根限量它所圆的外境，而是说第二刹那的外境，所以说呢这个圆取他境，这个他境的意思就是说意限量它所圆取的境呢是关待于根限量来讲它是这个他法，它是另外一个第二刹那的这个外境，所以说呢没有所谓的这个已经认知的外境再次认知的过失没有这样的过失，因为就是说这个时候境不相同，这个境方面呢因为这个都承许这个境是刹那生灭的法，所以说既然这个境是刹那生灭的法，第一刹那的境第二刹那不叫存在，意限量原取的是第二刹那重新升起的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原取他境的缘故呢不会成已觉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盲人会不会见色呢，盲人不会见色，为什么盲人不会见色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意限量这个意限量呢它就是说是这个观待根来讲它需要观待根，那么这个根是不是主因呢前面所讲的前面这个无间的颂词前面刚刚讲这个颂词，实际上这个根对于根识来讲成了不共因，那么对于意限量来讲就成了助缘，所以说呢这个角度上观待根呢就是我们意限量升起来的时候要间接观待根，间接观待根的缘故呢所以说盲人他没有根的缘故间接直接都没办法观待，所以说盲人不会见色，而其他的有正常眼根的人呢他就是说从升起意限量的侧面来讲，虽然这个根不是主要的因，但是这个根是升起意限量的助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没有第二种过失，是故此中无二过。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是讲自证限量分二，一法相，二前真。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就讲法相。正知自知本体时，即是限量自知序。 那么所谓的这个自证限量呢，就是诸多智者共同承许，共同承许呢，这个是一种限量史。那么什么样一种就是说法相呢？什么样本体呢？正知自知本体时，那么就是说正知自知本体这个方面就浅出了很多其他的这个方面第一个问题呢，它是有一种这个就是说正知自知本体，而就不是说对于其他的这些这个竞争呢就不像这个根限量和异限量，它是对外面的法去了知的，所以它只是正知自的本体。而且后面有个实字，那么这个心实的实呢，就简别是这个有情而不是无情。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它是一种自明自知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实，而且是不错乱的，不错乱的一种这个限量实呢，就称之为自证限量的这个法相。所以说主要是一种这个自明自知。那么主要是这种自明自知呢，它就说不是了知外面，不是外观，而是内证。那么就是不管是哪一种这个心实呢，它都有一种这个自证方面。那么这种自证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限量，那么就是安立成这个自证限量。下面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浅真，自身前所未生自身前所未有生，自证为则无情法，是故自证及自身无有相同之实际。那么这个时候呢，针对所谓的自证就开始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呢再进行这个浅出。那么就是说对方提了什么问题呢？那么如果说是有一个自证呢，心识它能够证明能够证知自己的话，那么就应该和自身相同。那么为什么和自身相同呢？我们可以分别一下自身和自证二者之间从字句上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自身就是自己生自己的意思，所谓的自证就是自己证明自己的意思。所以说呢，我们说自身是自己生自己，自证是自己证明自己。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是有相同的，那么这两个方面有相同，但是呢我们说如果你的自证可以成立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特征相同，如果你的自证能够成立，自身也必须要成立。但是呢自身是有过失的，自身是没法安立的。所以说呢，自身有过失的缘故呢，你的自证也无法安立，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那么我们在可以说观察破词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是说这个自身和自证呢不应该是一回事情。为什么不应该是一回事呢？下面就是宋词当中自己分析的，自身前所未有生。所谓的自身呢，就是前所未有生。前所未有生的意思，那么是不是自身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自身的意思。所谓的自身呢，就是说是以前没有的，现在重新生起来，那么就它是一种因果关系啊。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说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自身，它就是说是以前就是没有的，现在要升起，它只不过生的方式是自己生自己而已。自己生自己呢，实际上也是前以前没有的，现在要重新生起来的法，这个方面叫做前所未有生。那么如果说要安立前所未有的法，现在升起，明显必须要安立因果。那么如果要明显要安立因果，必须要安立就他体的因果。但是呢，在自身当中没办法安立一个他体的因果，没办法安立一个他体的因果的缘故呢，所以说自身它是有过失的。而这个自证有没有过失呢？自证没有过失。为什么自证没有过失呢？为则无情法。自证为则无情法，我们就说在说的时候呢，好像说自证自己证明自己，在宣讲自己证明自己的时候，似乎有一个人证和所证似乎有一个人证所证。但实际上呢，我们说的自证呢，它就是就像水晶球一样的一个本体。水晶球它没有人造所造，但是它自己的本性它就是一种透明的自信都是一种这个有种了然透明的自信。所以说呢，我们说的自证呢，它是遮除了无情法的一种心识。一种心识呢，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它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像自身这么明显的一个人生所生的关系自己生自己一个前因后果，一个就说是人生所生的关系。自证呢，它安立自己证明自己呢，它只是浅出无情法的一种就一种自明自知的领受的本体而已。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安立个假立的自证这个方面，在注释当中讲的这个假立自证很重要的。实际上呢，是如果真正安立个真实的自证的话，那么就是说自证自己证明自己，那么肯定要有一个人证所证。如果有一个人证所证，那么就和自身是一样的呢，那么有人生所生又可以安立自身。所以说人证所证安立自证，但是必须要安立两个法。但是呢，如果安立两个法，必须要安立两个就两个本体，而自证这个本体当中呢是没有两个本体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这个自证，它是一种假立的一种安立的这个自证，那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心识对于这个自明自知就是说自明自知的心识一种领受的能力，或者一种领受的一种状态，就称之为自证。所以说呢，这样自证是遮住无情法，并没有一个真实意的人证所证。所以说呢，和自身前所未有的法身起，它有一个必须要承许一个他体的因果。如果不承许一个他体的因果，就绝对不合理，就有很多过失。但是呢，这个地方的自证从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人证所证的这样一种 种这个叫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人证所证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说没有这样关系的缘故呢，只是安立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假立的自证而已，只是一种自己的心死自己了之的这样本体。所以说事故自证及自身无有相同之时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呢，所谓的自证和自身没有相同的时机，那么就遣除了对方说你的自证应该和自身相同的这个过程。下面来讲第四个问题，瑜伽限量分三：一、认识他，认识自信；二、成量之理；三、能力之量。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认识自信分三：一、法相；二、分类；三、内容。首先讲第一个法相，分开安立法相望，修身无物真限量，修身无物真限量，所有迷乱是限量。那么首先呢是遣除一个他中啊，遣除他中呢就是说分开安立，分开安立法相是虚妄的，这个也是针对前面我们所破斥的这个观点。那么对方在安立的时候呢啊，安立一个限量和限量增量，那也就是说是这个瑜伽限量的瑜伽限量和瑜伽限量增量。那么这样分开安立呢啊，虚妄这个不实，这个对于前面来讲，就刚开始讲第一个颂词的时候呢，已经啊从两个方面呢进行遮破了，所以这个方面呢不再宣讲。那么真正的法相是怎么样的呢？修身无物真限量。修身无物呢啊，就首先呢是个修身，所谓的修呢是修行的意思啊，通过修行升起来的。那么通过什么样修行呢？等持啊，通过等持禅定啊等等，通过这个样的啊，就是因呢啊，就是说是修持之后呢，升起一种无物的真限量，升起一种无物真限量，就了知真正的这个对境啊。而且这样一种法是通过修行升起来的。那么这种修行呢，简别是外道这些修行。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瑜伽限量呢，是唯通圣者地，唯通圣者地呢，小乘的见到大乘的见到之上呢，都可以安立有一种这个瑜伽限量。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如是的修行升起来的无了之对境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称之为这个真限量，这个就是瑜伽限量。还下面呢，这讲完这个之后呢，再简别一个问题。虽然是通过修行升起，但是它是事限量，不是真限量。比如说此处所讲所有迷乱事限量。所有弥勒视线呢，在此处的注释当中呢，就是直接讲到是白骨观。白骨观，那么就是说是，那它似乎也符合这样的条件呢。它也是通过修行升起的。比如说这个瑜伽士呢，它也是通过长时间的观修一切白骨。那么观修白骨的时候呢，最后啊，就是真正的见到一切的这个大地虚空充满这个白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好像也似乎见到了这个通过修行升起的一种这个了知外境的这样一种心识。但是这种是一种迷乱啊，通过这个类似的一切法的一种迷乱。虽然它是通过修行升起的啊，瑜伽是通过修行升起了一种这个一种正量啊，一种就是说正悟的境界，但是呢，对境来讲，它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自相。它所照见的这个一切遍满白骨的这样一种相呢，是一种虚幻的相啊，不是真实的，像迷乱的相。所以迷乱相的缘故呢，它只能安立成视线量啊，没办法安立成真线量。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白骨吗？为什么就是说他还要就是说安立他是这个虚视线量呢？像真正的这个修白骨观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将一两个人或者说这些众生看成这个观成白骨，而是修成的时候呢，整个虚空大地充满这个白骨。所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是说整个虚空大地充满了这个白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在外境当中这样一种自相显现，这样一种外境根本不存在，而他见到了这样一种外境，虽然是通过修行升起来的，也有它的作用，也能够对治烦恼等等，但是呢，从此处的这个法相定义概念来看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视线量啊，没办法安立成真相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分类三种圣者，三限量，有学无学分为五，彼等有限及无限，各有二类，共十种。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对于这个瑜伽限量的这个分类。分类呢，就是说三种圣者三限量，也就是说三种圣者就简别只是这个圣者，凡夫没有。但是当然呢，就是有些论师呢，上次讲也当然讲，有些论师呢，承许四第一法位，他也有瑜伽限量的说法，但此处呢是按照绝大多数的这个观点，按照绝大多数论者的观点来观安立的时候呢，这样一种瑜伽限量为通圣圣位，为通圣位呢，那么这个此处就安立三种圣者。三种圣者呢，主要是观待三层而安立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说圣者是四圣啊，就很多地方安立四圣，就是说是声闻缘觉菩萨佛。但这个方面三种圣者主要是按照三层的安立，有人声闻层、缘觉层和大乘。那么就是说因为有这三层的缘故呢，所以说三层当中都会产生圣者。从这个角度讲，安立三种圣者，三种圣者的缘故呢，它的这个限量呢就有三种限量，因为这个时候是见到以上呢都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限量。有学无学分为五，然后再 就是说是这个粗略的分、再继续稍微分析一下了。前面是讲这个大概来讲的话，就是讲这个总的分呢分三种现象。然后呢，如果再稍微分析一下的话，就可以分为五种。那么稍微分析分为五种的话，就是通过有学无学的划分啊，分为五。那么首先呢，这个声闻层它有学无学，比如说从就是说见道开始，从一果到这个就是说阿罗汉相，到阿罗汉相就从欲罗相到阿罗汉相之间呢，它有这个七种有学道啊，七种有学位。然后呢，罗汉果它是一种这个无学果、无学位，所以说呢，从可以说声闻层来讲呢，它分有学无学，所以说这个就两种了。还有呢，缘觉层呢，按照大多数的这个论识或者说是很多这个大多数的观点来讲的话，不承许缘觉是有这个有学的。为什么不承许缘觉有学呢？因为很多地方讲缘觉是一坐之上证菩提。那么一坐之上证菩提，它是从凡夫位开始起修，从这个有的时候说质量到就开始起修，有的时候是加行到起修，那么有的说是真正凡夫开始起修。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它是在一坐上面呢，就是说证悟这个圆觉阿罗汉果的。所以说观察它来讲的话，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有学的这个有学的这个次第。不像阿罗汉一样有这些这个初果啊或者二果等等。所以说呢，很多大多数的论师呢不安立缘觉有学，只安立缘觉无学道。所以这个是加上一个缘觉无学道，就是三种分法。然后呢，后面两种呢就是大乘当中有学和无学。大众当中的有学无学呢从这个瑜伽先生的层次来讲的话，必须从见道开始分不能从质量道开始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时候分的是瑜伽限量，而不是分其他的这个道次第如果按照五道十地来讲的话，质量道就可以算是这个五道当中的划分了。所以说如果从那个广义的侧面来分的时候呢，从小从大乘的质量道就可以划分成这个可以划分成它的就是说有学道了。但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这个瑜伽限量，所以说从一地开始到十地末尾之间呢，这个都是这个有学。然后呢，佛果是无学，这个就是加上后面两种，就是分为五，这个是粗略分。然后如果再广分的话，也可以分十种。那么怎么分十种呢？彼等呢有限及无限，各有二类，共十种。那么所谓的彼等就是前面的五分为五当中的这个五。那么前面不是已经分了五类了吗？这个五类呢，每一类都有限和无限。那么都有限无限的缘故呢就是各有二类，所以共十种的。那么所谓的这个有限无限呢，主要是说，那么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呢，入定为了是见到诸法的本体，见到诸法的实相。从小乘的正面来讲，就见到无我空性；然后从大乘来讲，就见到二无我空性，这个法界真如。所以这个方面呢，是见诸法空性的侧面呢，是称之为这个就说是这个无限无限位。有限位呢，主要是在出定的时候呢，通过神通而了知其他显现法。那么通过神通了知显现法有两种有两种的话，一种是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即情作意的一种，一个是不情作意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勤作意就是不是故意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的话，这个叫做这个不现行，或者说是这个非勤作。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勤作的，有这两种。那么如果观待就是说是这个观待这样一种这个非勤作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比如说以天眼通来为例以天眼通来为例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声闻罗汉声闻罗汉呢，他可以就说是声闻罗汉可以见到一千世界一千大千世界，圆觉罗汉可以见两千大千世界，佛陀可以见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是这个通过无情。那么如果即行作意的话，那么即行作意的话就不相同。即行作意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佛陀见到就是这个无量无边等等。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观察的时候呢，他有这些这个不同的分类从佛陀侧面来讲，他有这个见到无量无边。但是呢，按照有些地方讲的话，佛陀不存在所谓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即行作意，但是有的是讲的时候呢，确实是这样，这个安立的讲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安立的。所以说，从两千世界、三千世界，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安立一种这个即情作即作意方面讲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各有二类各有二类，共十种。这个方面就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瑜伽限量了他自己的这个分类今天讲的这个地方。